书的第三章一到第五节，雅各书的第三章一到第五节，我们还是一样，请弟兄读单数，姐妹读双数，然后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弟兄先开始。我的弟兄们，不要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受更重的判断。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好，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知道这个世代，在这个罪恶悖逆的世代里面，我们真的需要你的话，你的孩子需要你的话的喂养，以至于来帮助我们供养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主啊，求你的话也光照我们。主啊，知道我们需要你的话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指引我们前面的路。主啊，因为我们行在这黑暗当中，我们需要你的话来帮助我们。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谦卑领受的心。主啊，真的让我们愿意的来领受你的话，因为知道深知到这些话真的是你要对我们讲的，以至于我们不把它当作普通，我们不把它当作随便，以至于我们的心真的是敬畏你，我们愿意的听，我们也愿意的去遵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也真的是能够真的靠你的力量，靠圣灵真的能够来遵行，以至于主啊，我们真的行出来，真的知道我们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主。主啊，感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在地上这短短的时间不要浪费这短短的听到的时间也不要浪费。主啊，求你真的是来带领讲的和听的让我们真的是利用这样的时间好好的来读你的话，学习你的话。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这一次要来从第三章开始，我们仍然会从雅各书那第三章开始我们今天会来讲第一节到第五节。那第一节的话，他说开头雅各就说是我的弟兄们，所以当很多人他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他在有一个的误解，或者有一个的认识，说这一段好像是对那些要学习讲道的人，或者是做师父的人，或者是要服侍的人来说的。其实但是雅各这里最开始的一个称呼是我的弟兄们，所以呢这里是对所有的人来讲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觉得是对这些做师父的人或者要做师父的人的话，我们常常会觉得不是对我讲的，那我就没必要去听了，那我就不需要去好好的来听。但是雅各刚开始的时候是我的弟兄们，所以他是对着所有的人来讲的，也是对所有的人的提醒。这段话不仅是对当时的那些基督徒来讲的，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弟兄们，所有的姐妹们来讲的。他要讲什么呢？他是说不要多人做师父。我们要读清楚的是，雅各说是不要多人做师父。雅各没有说不要做师父，或者说不要有人做师父，这里面的差别是很大的。不要做师父，或者不要有人做师父，那就劝你大家都不要做师父了。但是雅各他不是讨论这个问题，说要不要做师父的问题。他讨论的一个重点，接下来一个重点是不要多人做师父。 有圣经翻译是不要个个当老师，不要有太多人来当师父。所以他强调的是一个数量上的问题，就是弟兄们啊，不要有太多人来要当师父，不要有太多人想要来当师父。我们对当时的教会的背景不是非常的清楚了，因为雅各他没有介绍他的背景，但是从这句话来说的话，我们可以觉得当时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很多的弟兄们他们都争着当师父，然后雅各才会给他们这样一个劝诫，说不要多人来当师父。做师父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做师父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要稍稍来解释一下做师父或者做老师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这个雅各书是写给当时的犹太的基督徒，就是这些人本来在犹太教里面，然后他们最后面相信了主耶稣，然后他们出来，然后呢自己有个聚集，成为一个教会啊，大家来聚集。所以雅各就写信给这些啊本来是犹太的人，但是呢他们已经信主了的弟兄姐妹。那么对师父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职分。在犹太教里面的话，他们叫做拉比或者是老师。那你如果读圣经，你也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常常的被门徒称为老师或者拉比。那拉比的话是在犹太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一个职分，也是一个尊称。他们呢很精通律法，然后呢他们可以教导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的经典。那常常呢你就知道在里面就说到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啊在新约里面他们教导，他们去啊告诉这些犹太人他们应该怎么行。所以当时的拉比或者当时的老师是享受的很高的那个社会的地位，受到人人尊重。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说，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他们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从反过来说的话，他们就是被尊重的一批人，然后又喜欢人家在街上问他们安，称呼他们为拉比，就是叫他们老师的意思。所以这里说到当时的那个社会情况下，老师或者做师父是一个很值得尊重的一个职分。那么当基督徒，当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成为犹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同样的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老师来教导，比如像保罗，像那个接下来有说的那个希拉，还有这一些的提摩太等等的，还有我们圣经里面有提到的一个就是叫做亚波罗，他也很善于的教导，他也是一个圣经的老师。所以在当时的聚会的里面，这些的老师是很受尊敬的。雅各没有说到为什么他们都喜欢当老师，但是这里很说到一点是，老师或者是教导人的是很享受就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怎么说，受人尊敬的一个职分。甚至呢其实常常我们人也很喜欢当老师来教导人，当我们教导人的时候，人可以听我们的，所以呢人的自尊心可以得到极大的满足。老师有很风光的一面，但是雅各在接下来他要说的一个重点是，不要人人当老师，不要人人 来做师父的一个原因。在第一节的后半部分，他说到，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另外一个圣经翻译是，因为我们这些做老师的要受更重的审判，更严厉的审判。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可能这些弟兄们，当时的弟兄们看到当老师很好，可以在台上教导人，可以在台上来说普通一点的话，可以出风头。但是雅各这里要提醒的一点是，做老师做教导的人也是有风险，因为做教导的人做老师的人要受到更严厉的审判。我想这不单是指会受到当时的会众更严格的一个判断，更重要的是将来这些做老师的所教导的要在神面前交账，要受到神更严格的更重的刑罚。所以雅各这里第一节他的提醒，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他的提醒是，弟兄们不要人人想着当师父做教导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做教导人将来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雅各没有去阻止人成为师父，你想成为师父可以的，你想成为教导人的可以的，但是请你要三思，要衡量，如果你是教导，想要去做教导人的，你会受更严重的、更严厉的审判。如果在原文当中的话，这个不要做师父这句话是一个很命令的味道，就是你不要这样子做了，不要太多人成为师父了。我想虽然他很严厉的这样讲，但是这真是出于雅各的爱心，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可以羡慕教师的职分，但是不要只看到当老师好的那一面，但是也要看到当老师做教导的，在教会当中做教导的那个责任的重大，而且你要在将来要跟神来交账。所以如果你想好了你想要当老师做教导人的话，那你想一想，你准备好将来要受到更重的审判。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的基督徒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有这样的看法，他觉得上讲台有什么难的呢？只要有准备，谁都可以上讲台，只要有学习，谁都可以上讲台，我口才也不错的，所以我也可以做到。特别如果看到一些弟兄在台上讲的时候还不如自己在台下讲的好的话，还不如我讲的好的话，那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心态，我上去可能讲的都比他好。但是雅各这里要看到的是，你要想清楚了，这个教导的职分是很严肃的，它不像世界上的这些演讲一样，你上去你可以鼓动人的心，你只要苦练学习你就可以讲得好。在台上讲的人不仅要为弟兄姐妹负责，而且呢 也要为神来负责。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一点，雅各没有说我们不可以上，但是你要想好，要承担这个责任，要承担这个风险，来台上讲，将来要在神面前交账，接受那更严格的审判。所以在第二点的话，第二节的话，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不是很多人，所有人都应该做师傅？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刚才雅各说，做师傅其实是要很高的标准，是不简单的，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很追求的这个师父的职分呢？因为常常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话，如果我们诚实的在神面前的话，我们也会认同雅各所说的这句话。原来，或者实际上，我们在神面前，或者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过失，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都有过失，我们的生命当中存在很多很多的软弱，我们在言语上，我们在行为上，爱心上，信心上，各种各样的方面其实都是很缺乏的，很软弱的。所以当我们真的去审视我们自己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认为我们是值得，我们是配得去当老师的人。假如我们这样有缺陷的人，这么多缺陷的人，这么多软弱的人，真的成为老师的话，我想真的我们不只是要绊倒别人，不只是绊倒自己，我们也要绊倒别人。而且我们将来也要去承受神更严厉的审判，我们真的是承受不住的。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雅各他说的真的是很有道理，不要人人想着当师父。所以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因为常常我们觉得我们很看重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什么样的地位，在教会里面是什么样的职分，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过分的将眼睛定睛在我们教会的职分上，就是说我们在教会我们要当什么，争着人人想当师父，但是却没有想真正的关心自己属灵的成长。这里说到我们有很多的事上都有过失，那就代表着我们有很多很多地方是需要去学习的。所以我们要先来明确一点，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基本的本分是什么，一个基督徒他应该做什么。一个基督徒的本分难道就是在教会里面当一个职位，然后好像这个社会上的人一样一直一直往上爬吗？不是的。一个基督徒最根本的本分是什么？永远都是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一直的有强调是神的心意是拣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一个目标是磨成基督的样式。我们也分享到磨成基督的样式是什么，就是成为一个小基督，好像他的 photocopy 一样，就跟他很像。我两个儿子 人家说你儿子跟你很像，我很开心，是不是？我生的嘛，跟我很像。神同样也是一样的，他要我们越来越像他，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本分，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能够丰满起来，这是我们的本分。所以做师父不是一件必须的事情，但是属灵生命的成长，这是一件必须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人他一直的追求想要去做什么职分的时候，但是他忘记了他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时候，这就出现了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一个师父，你即使做了长老之后，你还是也得属灵生命也得成长，甚至要成长更多。所以这里雅各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弟兄们，不要人人想着当师父。第一点，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你要想清楚了。第二点，我们的生命有很多很多需要去学习的功课。那么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心思都是放在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职分的人在教会当中的话，那么我们恰恰的是顾此失彼，我们把那个重点搞错了。所以雅各从一个弟兄们不要做师父，然后来告诉我们，我们要专注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上面。那属灵生命的成长从哪里开始呢？所以在第二，接下来他说三章的第二节，他后半部分他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刚才说到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跌倒，很多的犯错的地方，很多需要去学习的地方，但是从哪里开始呢？雅各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从我们说话开始。所以这一个也是我这一次跟下一次至少两次的信息，我们来分享，主题叫做靠主管束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舌头是需要管束的，我们的舌头是需要来管理的，来约束的。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都在说话，从我们早上起来到我们睡觉都在说话，从我们出生开始说话到我们结束生命离开世界的之前也在说话。我们在言语上会犯很多的过失，我们会讲错话，我们会讲伤人的话，我们会嘲笑别人，我们挖苦别人，我们说谎，我们发怒，我们说气话，我们骂人，我们论断人，我们攻击人，舌头上讲诡诈的话。我这些讲的不是我们信主之前的，而是我们信主之后也有可能这样子。那么舌头是需要去管束的，所以雅各把这个很重要的题目提出来，不要再关心你是怎么样子要去做怎么样的个师父，职分不是最重要的，关注好你自己的生命，属灵生命的成长，然后好好的开始第一步，可以学习的是学习我们怎么样子在言语上来说话。这里他说到，如果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我想做一个调查，有哪个弟兄哪个姐妹 如果你从或者是你这一年吧没有讲错过一句话的话，你可以举手。就这一年，这一年还没有过完，你没有讲错过一句话，没有像上面说的那些，你可以举手。我想没有人一个敢举手。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是犯了太多的问题，太多的错误在这个言语上，我们需要来学习。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的第八节，那里他说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那里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管束自己的舌头有什么样的益处呢？第一点，雅各至少说的是，如果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那么一个当我们真正在舌头上愿意去学习的话，我们可能不会完全没有过失，但是我们会少过失。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的话，当我们的舌头去讲合适的话的时候，其实带给人的是真正的帮助。我们的家人，我们周围的朋友，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也会因此得到属灵的益处。我想这个是不需要多解释的。当我们真的用不一样的话去回答你的配偶，不一样的语气去回答你的配偶的时候，那个感觉对你的配偶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用更多的耐心爱心去包容你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那么这个孩子他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我小儿子，他最近我们在学一个功课，跟他学一个功课，他只要有人抢他的东西或者是他着急了，他就打人，就直接打过来的那种。那他妈妈就大声他那个的，我也大声他，我说这个不行。那每次都是一样的，就是反正他就还手的。但他小孩子一岁多，他也不知道轻重，就整个就打过来了。那打完你骂他，他说他就哭了，他说那么委屈。但是当我们在舌头上能够去学习一点点的话，我就觉得效果不一样。当每次他打完的时候，我就不是骂他，我就提醒他，我说不要打，要摸摸。然后呢，他就摸我那个打的地方，就摸摸这样子。当然下一次还是继续这样子打他，但是每一次就是这样子给他提醒，不能打，要摸摸这样子。所以他就知道，哦，这个事情可能是不应该这样子，但是爸爸妈妈没有大声我，只是说你要摸摸，你下次不可以这样子打。你可以明显的看到他那个情绪到的时候，他虽然有可能也打，但是他就知道，哦，这个是要摸摸的，不能打的。所以接下来我用大概十秒钟的时间让弟兄姐妹思想一个的事情，就是你从小到大一件很深刻的事情，是一个人讲了一句话伤了你的心， 你到现在还记得十秒钟你想一个人讲了一句话伤到你，现在还是继续伤害你。我想可能会泛起你很多的回忆，很不好的回忆。但是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当我们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记得很清楚的，是不是？但是我们伤害别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了。所以弟兄姐妹，言语上的学习是很重要的，在言语上减少我们的过失，真的能够给人带来帮助。所以在箴言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经文来提醒，但是我们就讲一节，在箴言的十章的第十一节，他说：“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人强暴遮蔽恶人的口，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所以当我们真正学习去讲话的时候，我们能够给别人带来帮助，给别人带来益处，甚至带来生命的一个改变。第二点，他说到是一个完全人。当一个人在言语上有学习的时候，他会是一个完全人。但是这里不是指的是我们生命已经完全了，为什么？因为这里只是雅各说到言语上学习一个功课，那我们不可能就成为一个好像完美的一个人，他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因为刚才说到我们很多地方有过失嘛，他说的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灵命成熟的人。弟兄姐妹，口里所说出来的，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这里说到管束舌头，其实不是只是管束我们这个嘴巴而已，而是管束我们整个的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出来的东西，我们表达的东西，我们的语气，我们的口吻，我们的用词，甚至我们的语速，都是在表达我们里面这个人是怎么样的，都是在表达我们里面的那个感觉，我们里面的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一种光景。当我们的里面是一直的表达我们这个肉体的话，那我们说出来的言语不会是什么好话，我们说出来的话也不会是什么造就人的话。但是当我们里面生命真的成熟，愿意去学习长进的时候，我们里面说出来的话就会有改变，就会不一样。我们大部分人我们都已经结婚了，所以你知道夫妻关系是一件很重要学习的功课，甚至在话语上也是需要很多很多学习的功课。因为配偶，其实我们有时候表达一个事情，你只用一个字，他都知道你里面在想什么，是不是？甚至你不表达，他都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弟兄姐妹，舌头是需要去管束，它能够给别人带来益处，也给我们带来益处。那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去成长， 第三个，舌头能够管束的舌头能够使我们有能力去勒住自己的全身。这里说到勒住，不是拿一个东西把我们捆住，而是说是能够管理束缚我们的全身。怎么说呢？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心里面有个秘密，如果你心里面有个秘密，你会怎么样子呢？你有个秘密，你很想告诉一个人，你会怎么样？你是赶紧打电话，或者赶紧跑去他家，然后呢跟他坐下来，然后跟他说这个秘密，我要跟你讲这个秘密。所以你讲话，你虽然是你嘴巴讲话，但是你全身都在动，是不是？你全身都是为着这个事情而去做这个事情。你的眼睛，你的嘴巴，你的脚，你的手，甚至你整个的肢体的语言，你都要去配合。我要跟你讲这个秘密，不然不讲的话，我肯定睡不着晚上。OK， 我们倒过来，如果你不讲这个秘密，你说这个秘密不能讲，这个秘密所有人没有人要需要知道，就只能我知道。但是你又很想讲，你知道那个多难控制，是不是？非常的难控制。你看到这个人，你很想跟他讲，你的所有的这个肢体语言就是不可以讲，不可以讲。全身的话，那个紧张肌肉，还有你的所有的那个思维都是说不能讲，这个绝对不可以讲。所以这里说到，其实有时候言语的话真的是我们要控制是很难的。所以管束我们自己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题目上我说，靠着主管束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舌头。所以我们经常提醒，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以今天的我们的所有的教导，我们不是把弟兄姐妹推到一个不可能的一个任务。 OK， 我交给你们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然后你去完成。我们也不是设立一个过高的标准给弟兄姐妹说，好，弟兄姐妹，这个是个标准，你要去做到。弟兄姐妹，这不是神的心意和做法。我们要常常提醒的是，神的心意做法是他已经帮我们把这个能做到的已经预备好了，就是我们要顺从圣灵，接受圣灵的管束。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吗？其实不是的。接受圣灵的管束是你愿意的来好好的让圣灵提醒你该讲什么样的话。有个人提醒你该讲什么样的有人提醒你该讲什么样的话是很重要的。但是恰恰很宝贵的是，我们心里面有圣灵愿意的来帮助我们做这个舌头管束的这个功课。我们讲话很急，求圣灵管束我们。我们藏不住话，求圣灵管束我们。我们讲话伤人，求圣灵管束我们。我们讲话没有耐心，求圣灵管束我们。我们不会讲话，求圣灵也管束我们，让圣灵来带领我们讲什么样合一的话。我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有分享到一节经文，也是我很喜欢也自己提醒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在说到我们去被抓去受逼迫的时候，人家审问我们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不要思虑你要讲什么，你要分辨什么，圣灵会指教你当讲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灵能够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讲话。 我们有一个很宝贝的一个圣灵在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去学习这个功课。所以今天不是你来这里听到了言语这么难，我不会，我放弃，不是这样子的。是我不会，我也做不到，但是我靠着圣灵我可以做到。这才是真正基督徒一个正确的心态。所以接下来雅各用两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舌头需要管束。他用的两个例子，就是一个例子是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还有呢，船只有舵来掌舵。一匹马从野外被抓回来的时候，它是一匹野马，所以这个野马它是不受管束的，它想要干嘛就干嘛，它想要走哪里就走哪里，它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它是完全自由的。但是这匹马它根本起不了任何的作用，它根本没有办法对人带来帮助。因为这匹野马在这里，它是自己活蹦乱跳，它不受约束的，它不受管束的。但是人类在驯服马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一套的经验。然后呢，这个嚼环是其中的一个工具，就是让这匹马能够来驯服它。这个嚼环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能有一套的驯服马的这个套的方案，让这匹野马能够驯服。但是这个马，你根本他听不懂人话，是不是？我们跟他没法交流，你说他要向左，他也不知道，他向右不知道。但是这个嚼环放在他嘴巴里面，就能够给他一个提醒，应该怎么走，人的那个指示是什么，这个人圈领他指示是什么。所以嚼环能够让马跟人有一个的沟通，能够让马能够顺服人的指挥。所以当你去看马术比赛的时候，那些马都是很听话的，甚至好像人马合一，他们想做什么动作都可以的。所以这个马就受到了约束，以至于它能够带来真正的益处。所以你看马术比赛，那个马想要跳就跳，想要走就走，想要跑就跑，甚至在战场上，这些马这些人指挥他们往前冲，他们就往前冲。一艘大船也是如此，一艘在大风浪里面的大船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受控制的，你很难的去控制它，因为它会随风飘，然后来飘离航道。但是有这个舵在那边的话，只要船有动力，然后这个舵能够摆到他们要去的方向，他们就不至于偏航，最终能够到达一个目的地。所以一艘大船，在风浪里的大船随风飘荡的时候，还有一匹野马，它都是要有一个的束缚的，它都是需要有管束的，以至于他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那个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舌头也是需要管束的。我们常常太放纵舌头，想说什么说什么，想要怎么说就怎么说，想要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那我们的舌头好像陷入到一种不受管束、没有被控制的一种状态，以至于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我们是开心的，我们话讲出去了， 但是别人受伤了，我们的话讲出去了，但是别人误会了，我们的话讲出去了，但是关系破裂了。所以今天的信息要告诉我们，舌头要受到管束，而且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来管束我们的舌头。舌头不能再重新的在这种没有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好像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靠着主管束我们的舌头非常的重要，而且可以给我们自己带来益处，我们给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带来益处。但是有些人弟兄姐妹说，那我觉得是需要去管束，但是有那么严重吗？有那么可怕吗？所以下一次我们要分享舌头它的破坏力有多大，就雅各举了很多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好，你不管束舌头，那么你就凭着你的舌头去继续的在这种没有管束放纵的状态下，那你就知道舌头的那个破坏力有多强，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破坏力，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知道说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真的去重视起来，要去学习管束我们的舌头。所以在雅各书的第五章第三章的第五节，他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最小的，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所以这是下一次我们来分享，就是舌头的破坏力，然后以致我们真的明白，真的这个舌头是需要去管束，如果不管束，就我们有生命当中太多的亏损。所以我们来回到这个刚才说的，不要多人做师傅。为什么？因为做师傅的人也是用舌头来服侍别人的。那么多说肯定是会多错的，所以我们如果重新的来回顾的话，你再重新想一想，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哦，我站上去也可以讲，我觉得真的是要三思。但是对已经学习做教导的，比如说我或者是一些弟兄，对我们来说这句话也是很大的提醒，就是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可以随便，我们要好好的来服侍，忠心的来服侍。但这个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完全的、很完全的、很好的，我们上来服侍，没有这样的人。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深知道，站在这里教导，是要在神面前交账。所以我们下面的学习生命的成长是要有更高的标准。所以我也很盼望，我也在祷告，其实很盼望一些弟兄能够站出来，来上面来学习，你来上面来学习教导，这是一件很美的事。为什么？因为圣经说这是一件善功。第二点，其实也是帮助我们 push 我们能够来更多的来学习，更多来学习，来怎么样子来教导，在各个的方面更多的学习。 所以我们要把雅各的这个来平衡，不是说大家今天都吓跑了，没有一个来，不是，而是反而鼓励，如果愿意来学，那是更好的事情。但是要知道神的标准在这里，我们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更高的标准来审视自己，知道神的心意是如此。那么对我们其他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可能这一辈子可能我们都不一定能够教导，但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本分的事要做，有很多很多需要去学习的功课。那么就像雅各所提醒的，从哪里开始呢？从你说话开始。从哪里开始呢？从管束你的舌头开始，学习去说合意的话，学习去说造就人的好话。那么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别对我们所服侍的人，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得到益处。我们有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的话的提醒。主要也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有在许多的事情上都有过失。主啊，求你也带领我们能够学习如何的来在舌头上来受你圣灵的管束。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承认我们常常讲错话，常常说错话，常常不会说话，常常说急躁的话，但是主，求你帮助带领。主啊，因为你神是何等的主，你是何等的一位良善的神。主啊，你在世的时候，你没有在言语上你没有过失。主啊，就让我们真的是靠着圣灵来学习你的榜样，真的在言语上来学习功课，以至于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庭、我们服侍的对象、我们的孩子，他们都能够得到益处。主啊，帮助我们去学习这样的功课，以至于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服侍都能够因着这样子能够去造就人，因着去说合意的话能够去造就人。我们感谢主，帮助我们继续的来思想，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